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有半个小时来上课了。今天呢，我们神学思考法进入第十七课，课题呢是现代系统神学方法。我是周广亮。现代呢，意思是指20世纪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那么上一堂课16课呢，我们分享过传统系统神学的方法，介绍了三个。这三个方法呢，以两个重要的人物为代表，一个是奥古斯丁，另外一位呢是亚归纳。那第三个呢，就是新经院学派。当我们学了以后呢，我们发现奥古斯丁他是最接近圣经的，我们说合乎圣经的。但是呢，在回顾检讨过往的经验呢，他们传统的方法里面呢，比较有错误的，而且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呢，就是新经院学派，因为他们把人的理性跟经验呢，看得重于过于圣经，所以就产生错误。另外呢，我们之前也提到，系统神学它的资源是哪四方面？这个要常常彼此提醒。我们的资源是圣经，然后历史、理性跟经验。我自己常常觉得，我们过去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年呢，咱们的教会跟传道人呢，对于历史、理性这两方面呢非常贫弱，所以很多的异端、很多的矛盾都发生。所以咱们也要默默的祷告，认真的付代价来学习，使我们在圣经真理的架构学习当中呢，对于神的话、对于历史、对于神创造人给予我们的理性，以及在生活服事的经验当中呢，四个范畴里面都能够吸取好的神学资源。那今天我们这一堂课呢，首先会介绍历史背景，现代系统神学方法的历史背景，它的发展，然后就是三个重要的人物或者说代表人物了。第一位呢，会介绍巴特，他强调神的道的神学。第二位呢，是铁里克，或者叫铁里克翻译的，他用的呢是关联法。第三位呢，我们会介绍特雷西，这是今天我们内容的一个安排。那之前传统系统神学方法讲到中世纪以后，历史背景呢就从16世纪开始说。为什么是16世纪呢？因为宗教改革是那个时候，那更正教或者今天所说的基督教相对于天主教的新教呢，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那宗教改革以后最大的特点就是圣经，新旧约圣经占有重要的高尚的地位，也是一切基督教神学的权威。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一直提倡唯独圣经，把圣经看为主要的神学资源。而且呢，马丁路德他一生不遗余力的对抗传统的教会，当时我们称它为罗马天主教。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教会把教会传统啊，看为与圣经本身有同等的地位，那这就是有错误了。唯独圣经所产生的影响呢，十分巨大。 因为它不但对宗教改革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也奠定了宗教改革其他三个核心的思想，那就是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所以简单的来说，你牧养教会，你建立灵命也好，你要以基督、恩典跟信心这个宗教改革以来的宝贵见证建立你的神学。因此唯独圣经可以说是基督教神学中核心当中的核心。这句话我不需要重复，但是你要记得唯独圣经。在16世纪那个宗教改革的年代里面呢，改教家无论是约翰加尔文或者马丁路德，他们并不太信任理性，也不在乎与哲学和科学的对话整合。然而在往后的几个世纪里面，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改教家的后代后人呢，例如路德宗和改革宗的神学家们呢，为了要巩固宗教改革的成果，并且要证明自己的宗派的思想体系是合理的、是精密的，更广泛地运用了逻辑思维和理性分析的方法，把教义一点一点地推广，逐渐呢成了一个神学的体系。他们也把起初的改教家的思想编辑成文集，来巩固各个宗派的教义。这样他们以理性分析建构了僵化和封闭的神学系统，并且对这个思辨性的哲学议题也加以关注。从此神学便被教条化、标准化，就失去神学思考的活泼性了。那很多弟兄姊妹知道改革宗，我们就以改革宗作为例子。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加尔文认为神学的中心和源头是耶稣基督和主耶稣的世界，但是后来的加尔文主义呢，却以抽象的逻辑思维做神学方法。例如加尔文主义者发展了所谓的预定论和加尔文主义里面常讲的五个要义等等这些神学的建构。那么这样的发展呢，让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发展成了基督教经验神学，就是一种注重理性思考的神学。好了，到了18世纪，欧洲开始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高举理性，也就在欧洲产生了理性主义。我们常说理性主义是不科学的，理性是好的，理性主义是不好的。理性主义与基督教经验神学相似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建基于理性，强调逻辑思辨。为了对抗理性主义呢，19世纪在欧洲兴起了浪漫主义的思潮。在浪漫主义的浪潮里头呢，有一位基督教神学家，以前我们也提过了，施赖尔马赫，他反对把基督教神学建基在逻辑理性的思维里面，而提倡把神学基于宗教经验。他认为圣经是古代闪族人民的宗教经验记录下来的，而神学就是分析这个宗教经验。施赖尔马赫他发展出一个神学观念，就是绝对的依赖。绝对依赖是人类共有的宗教仪式，这意识啊，意义的意，知识的识。对基督徒来说呢，绝对的依赖就成了他们的神。施莱马赫他被称为自由神学之父，他开始了以人类经验为基础的自由神学。后来的学者批评施莱马赫把神学和神学的对象给分割了。谁是神学的对象？我们的主上帝，对吧？神学不再是研究神和神的启示，而成了研究人对神的经验了。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现代神学于是呢便开始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认识这三位主要代表的人物。 第一是巴特。巴特他强调的是神的道的神学。在现代系统神学方法论当中讨论呢，我们以德国神学家巴特做开始。在20世纪初，巴特拒绝了施莱尔马赫和自由神学。巴特不以人的经验，而是以神的道来作为起点，来做系统神学的研究。巴特相信神的启示才是一切神学研究的起点，人不是神学研究的起点，人的经验也不是研究神学的起点。神自由自主地启示他自己，人只有谦卑地在信心里头接受上帝拯救的恩典，并且呢，由这延伸到生活有关系的和有意义的事情。巴特认为神的启示就是神永活的道，而神永活的道这个道怎么样表达出来呢？巴特认为有三个方式，记住这三个方式。第一，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我们说道成肉身嘛，这个我们完全理解。第二，圣经就是写下来的道，因为圣经见证耶稣基督，以耶稣为中心。第三，请注意，他说在教会讲道中所宣讲的也是神的道，因为讲道是见证和反映耶稣。耶稣基督是神的道的最主要形式，也是神启示的最高彰显。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神在基督里启示了他自己，人看见基督就是看见上帝，神经由耶稣走向人类。因此关于神创造世界、人救恩、教会、人的意义、信望爱，并且一切对人类的经验的解释，都要耶稣基督为中心。巴特的全名是卡尔巴特，他的名字叫卡尔。那卡尔巴特又认为教义是教会信仰的内涵，是教会对神的话的宣讲。所以呢，教会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要论述真理，也就是表达永活的道。那么永活的道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啊，一切与科学哲学的对话或者是护教的事情呢，都不是教会首要回应的事情。神学是什么？神学是把教会和教会宣讲的道放在神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面前做出试验和质询。系统神学所质询的问题，就是神的道向着当下神的子民所说的话。这个呢，也与神的子民的处境有关了。然而，无论神学与信徒当下的处境，或是哲学、社会科学，或是其他学科有什么对话，都必须在神学自己的主题和标准之下发生。他认为论述教义和做系统神学的论述是什么活动呢？是信心活动，因此这是教会的活动，只有教会才能够产生基督教教义。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呢，学者称巴特的系统神学方法论是神的道的神学。因此对巴特来说，最重要的神学资源，弟兄姊妹，你就能够自己做总结了，是什么？我们说四种资源当中有历史、有理性、有经验。对巴特来讲，最重要的不是这三个，而是第一个，圣经，神的话。好，这是巴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另外一位现代的呢，我们要认识的是天立克，我们说稻田的田呢，就是翻译过来的名字。他的代表呢是关联法，20世纪系统神学方法第二位，我们来介绍 田立刻的关联法。那关联法是什么意思？就是先从哲学、文学、科学、艺术、科技等等的领域呢，来分析人类的生存处境，然后呢，提出具体的生存问题。接着呢，再把这些问题与基督教的内容关联起来。目的是什么？是在人的文化与神的启示之间产生对话。在20世纪的时候啊，美国神学家田立克，他把关联法这个系统神学的研究方法发扬光大。关联法提倡科学与信仰、理性和圣经之间的关联。他认为哲学分析处境，显示人生存的问题，而神学呢，显示基督教信仰与人的生存问题的关联。存在与启示是不能分割的。神学把基督教信仰的内容与人的处境关联起来，哲学提问，神学提供答案。田立克认为啊，人存在的问题是起点，基督教神学的答案是重点。这个关系显示出神学与生活的关联性，基督教神学也因此能够进入与世界对话。基督教群体不能够把自己隔离在社会之外，它是社会的一部分，与社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个人觉得这句话很重要，所以我们继续留意。那弟兄姊妹，因此呢，他认为信徒与文化不可以分割，神学与文化对话，帮助信徒能够辨认出自己的身份，更加理解自己的信仰，也能够与世界对话。好了，再进一步，田立克他说，借着分析理性、存在和历史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事情与启示、与上帝、与基督、与圣灵和神国之间的关联性。答案和问题当然是不能分开的，他们是彼此关联，并且互相成为条件。田立克还认为，哲学、科学、文学、美学等等呢，都能够描述、分析和表达问题、表达处境，而且人类的共同经验和情绪，像什么焦虑、恐惧、疏离、死亡等等呢，都是基督教所关注的。在我们人的日常生活里头呢，人的每一个活动、每一个时刻，无论是快乐或者是悲伤、成功或是失败、苦难或者平安，都是经验神的机会。每一个时空之下的困境和疑问，都是基督教神学可以做出回应的。田立克认为，神是存在的根基，是人类终极关怀的答案。这句话我再重复一次，田立克认为，神是存在的根基，是人类终极关怀的答案。终极关怀是现代神学跟哲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或者用词。在他的系统神学当中呢，存在的根基和终极关怀是两个重要的关键词。而且提利克认为啊，圣经是有时空的特征，神学的意义是在阐述神的话语，以今天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表达和诠释，并且呢，向着每一个存在的处境讲话。系统神学就是基督教与周围环境的对话，不但关乎每一个信徒，包括现在在听这个课的你，也关乎所有的人，也就是你身边其他的人。因此呢，提利克批评巴特的神的道的神学啊，是什么？独白，自个儿讲话，并且不能够对话。在今天科技、人工智能、基因改造等等的问题里啊，已经是人们家常的话题了。这些科技的进步都对人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提出了挑战。咱们说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不同的思潮彼此冲击和对话，也有对基督教信仰的挑战。这正好把基督信仰提供表述的机会给带出来了。在这个环境之下呢，基督教神学可以用世人熟悉的论述方法把启示和恩典理性表达出来，并且在各种宗教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之间呢有所对话。那这一段内容呢，铁力克他的看法，我相信对于在大学里面教宗教学或者是教文化思想的人呢会很有帮助。我们感谢神，继续学习。那第三位现代系统神学家我们要介绍的呢，是神学传世学的代表特雷西。那他的系统神学方法叫经验方法，或者用技术一点的话来讲呢，就是刚才介绍的诠释学。完整的说五个字，神学诠释学。那在我们这个神学思考法的第四课里面曾经介绍过诠释学与神学建构的关系。现在呢，我们再集中的看一下神学家怎么样把它作为一个经验方法来做出神学的建构。诠释学是解释的一个理论。对提倡神学诠释学的神学家来说呢，所有的系统神学都是诠释学。因为系统神学包含了对圣经的解释、对传统的解释、对历史经验和信经的解释。诠释学呢认为语言是构成性的，语言构成宗教经验，而宗教是一个文化和语言之间的现象。有关文化语言现象呢，我们在这个科目的往后会讨论，现在先谈一下解释学。有一位哲学家叫加达默尔，是德国哲学家哈，他认为啊，理解是一个传递的过程，把一些传统的权威的东西传递下去，这叫理解。在诠释的过程当中呢，主体带着前判断，设计出问题，投向客体，然后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主体继续根据客体的内容，往返修正他的提问，一直到得到对这个文本合适的提问，便得以展开适当的视域，看见的视啊，事项的视，领域的域。那这一段解释呢，第一次听是不明白的，主体就是诠释者，前判断呢就是前理解，客体就是要读的文本啊。那再解释一下，就是说主体啊，诠释者和客体文本在主体提问的过程当中有了共同的视域，就是一些共同看见的地方。当诠释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产生融合的时候，发生什么？发生理解，理解就发生了，就是说诠释者能够明白文本。那特雷西的神学诠释学，我讲到这里啊，就是他的这一段啊，我在这里讲，弟兄姊妹，你在那里听，中间的视域不产生，就是大家共同理解的部分的这个不产生的话呢，我们的理解呢就不容易产生了。所以你听这一段呢，刚才这大约三分钟的时间呢，你会觉得哎呀，周牧师这很难理解，但是不要紧，你反复的听，有讲义的话看一看，至少有一个开始。好了，特雷西是美国神学家，他用加达默尔的诠释学来讨论基督教的经典，认为呢，系统神学的本质和任务是诠释性的。通过诠释呢，神学就能够对基督教的经典和真理做出有意义的宣称了。特雷西他用经验做起点来理解人，这包括人在生物性方面、在情感方面、心理方面、生态方面、灵性方面。 他呢还以这些经验的相互关系来描述人的意义。这些经验怎么来呢？人是不断的会和环境产生互动关系的嘛，通过不同的诠释呢，这个关系是会改变的嘛。这种关系的改变，他说就是经验。在信仰上，人的经验会和基督教的文献产生互动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也不断的会被诠释。而系统神学就是做这个诠释的工作。神学澄清并且论述关系的意义，还有下面一个词啊，叫意义性。意义和意义性，意义性呢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meaningfulness， 理解关系和关系所产生的责任。好了，我们要举例子。咱们都知道神爱我，因此神和我是有一个什么关系？有爱的关系，对，并且这个关系有没有意义？有意义，而这个意义也会影响到我与其他人的关系。很大可能是神爱我，我便会爱其他人，这便是关系和关系之间的影响。这个例子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他前面讲的这么生硬的概念了吧。特雷西也认为意义是理性的理解，而意义性呢是生活性的，是方向、特质和目标。什么意思？再举例子，这例子是我们用拯救吧。拯救这个观念是有意义的吧？有。但是拯救的意义性在于拯救与人的生活的关系，能明白对吧？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拯救，跟他生活就没有关系了。拯救呼召信徒去过一个不同的生活，委身的生活，就是为人的关系带来改变。这就是拯救的什么意义性啊。因此呢，单单具有宗教经验是不够的，就是单单有拯救是不够的。这种宗教经验怎么样影响到人生和人的生活方式，才是重要和值得关注。这也是神学思考和神学存在的目的。听众朋友，因此神学是诠释学，神学方法是诠释的过程。神学把意义转变为意义性，而基督教的文献呢，就是文献就是圣经嘛，就是基督教诠释的准则。我说万一我们考试的话呢，这一段呢，我对于这一课喜欢来考一考意义跟意义性是否理解，而且请你举例子。当然呢，我是强调不会这样去考你的。好，今天的第十七课神学思考方法，周广亮跟你分享到这里，谢谢你收听，再会。